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17岁的栗子早上起来，一如往常的打开电脑上网浏览。他很惊讶地发现，有人拍了一段他的短片放在网上，标题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这个8秒钟没有声音的短片有400万人点击，几千人留下评语，其中没有一句是好话。有一个人甚至建议他干脆在头上放把枪，把自己打死算了，为这个世界做件好事。可怜的栗子从小就因为他的外貌受到很多人的排挤跟欺负。他是一个早产儿，他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没有羊水包裹，生下来就得了一种怪病，不管怎么吃都不长肉。他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长到25岁还不到29公斤。而且他一只眼睛是瞎的，免疫系统很弱，体力也比一般人差。他出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他的父母，这个孩子可能以后不会说话，不会思考，不会走路，也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说，我们要带这个孩子回家，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爱他，养育他。结果医生的推测错误，栗子在他父母很悉心的照料下，除了骨瘦如柴，身体很弱之外，倒也正常的成长。他的父母不因为他情况特殊就溺爱他，而是把他当成一般的孩子来教养。所以栗子一直到5岁进幼儿园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第一天上学，小孩把他当成怪物，不愿意接近他。栗子伤心地回家问父母，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他的父母说，你没问题，你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你长得比较瘦小。把头抬起来，你带着微笑回去，继续做你自己。慢慢的，你的朋友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们没什么不同。栗子的父母还有他的2个妹妹，一直是他成长过程里最大的精神支柱。再加上教会，还有亲戚朋友，他们的爱织成了一张坚固的大网。每当他受到打击，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拖住他，为他打气。进入青少年期，因为他渴求被朋友接纳，他的外貌开始很困扰他，他觉得自己奇丑无比，所以每一天睡觉以前都祷告求神医治，希望一觉醒来就会变得正常。但是他很失望，神一直没有答应他的祷告。那天早上，当他看到网上恶毒的评语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坠入谷底，觉得自己就像是泥土一样的低贱，没有价值。在极度的伤痛中，他的父亲告诉他，你要原谅那些人。栗子第一个念头是，不可能的。在无数的祷告之后，他领悟到那些人可能自己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会借着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得到一些快感。他哭了又哭，对自己说， 人生在我的手里面，我可以选择哀伤，我也可以选择快乐。我可以让这些不了解我的人毁了我，我也可以让他们成为扭转我人生的助力。我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回击。他决定奋发向上，让自己更优秀，证明给讥笑他的人看，他们是错的。他为自己设下了四个目标：念大学、出书、有自己的事业跟家庭，而且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演说家。他也更加的仰望神，他相信神要他出生一定有一个目的，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他说，我虽然一个眼睛看不到，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呀。我虽然骨瘦如柴，但是我有一头又浓又厚的头发。他不跟别人比较，不看他没有的，而是看他所拥有的。结果在他22岁的时候，他不但大学毕业，还出了2本书，也到处巡回演说，用他自己的例子鼓励别人奋发向上。他当初所设立的目标几乎都达到了。例子倒过来感谢当年在网上放影片霸凌他的人，那段经验虽然痛苦，可是却激发了他向上的动力，为他的生命开创出新的局面。他也深深地感谢神，他不再求神去医治他的怪病，他反而觉得这是神给他的祝福，因为这个病使他更坚强，更有韧性，他提前学到很多人生的功课，让他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在世俗的眼光里，栗子曾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丑的不如去死的女孩子拥有一个珍贵的宝贝，那就是神的爱。神的爱透过她的父母，使她在不被人接纳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神的爱使她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活在别人的评断中。神的爱给她力量，渡过难关，追求梦想。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在世俗的眼光中浮沉，抓不住自己的价值？希望您也能够拥有栗子心中的珍宝，靠着神所赐的大能，活出您美丽的人生。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您时常听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话，你时常听到我们说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就会得到很多很多好的，因为神要在您的生命上运行，使得你得到很多的祝福。其实这句话也没有错，神愿意祝福您，但是我们讲的这个话也有另外一个面。请先让我读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2章，有一个人名字叫西面，他在耶稣刚出生不久以后，他的父母正把他带到神的殿。这位西面向他的父母说，这个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然后西面对耶稣的母亲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他讲这句话是指33年以后，玛利亚要见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玛利亚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您我从这句话也可知道， 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或许耶稣，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生命上，或许别人也会回报我们，也许我们也要做回报的画饼，也许我们要为耶稣受一些逼迫。所以今天我告诉您，如果您是基督徒，或者如果您成为基督徒，请您心里要做一点准备，不一定大家都会接受你，不一定大家都会祝福你，不一定大家都会喜欢你成为基督徒。但是当这个时候，请您想到连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为耶稣的缘故心里面被刀刺透，耶稣自己也被刀刺透，因为他被钉死十字架。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就表现他的爱，神的恩典在哪里？目的是让你和我能够得到永生，得到神的祝福，得到我们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时常告诉你神要赐给您的平安和快乐。但是我们得到这个，有时候也会为耶稣受逼迫。我愿神祝福你。我是谢德华。
耶稣残疾，终生残疾会让你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了解你的处境。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的朋友莎拉和丹尼斯有一个名叫丹尼尔的十几岁的儿子，他患有严重的遗传病和自闭症。丹尼尔一直与他身体上种种的问题搏斗，这对莎拉和丹尼斯来说十分的艰难。但更难的是，丹尼尔的自闭症使他难以融入同龄的孩童之中。他的手不是持续不断的拍打，要不就是不断重复发出滴答声、抽搐声。他的眼睛从不看任何人，甚至是他的父母。这一切的情况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社交困难。问题是，丹尼尔患有自闭症和其他并发症就已够他们受的了。但你要知道，他的父母与他是一起生活的啊。丹尼尔的身体和人际关系问题不仅影响到他自己，也影响到他的父母，真是求主怜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莎拉都在为此苦苦的挣扎，他甚至难与上帝亲近。上帝真的理解他家庭中的所有问题吗？这让莎拉的心灵受伤，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所有的人，连上帝都没有真正理解过他。对他来说，最难受的莫过于每天绝望地忍受那种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事实。这也是他们全家这一生所要面对的处境。丹尼尔的残疾使莎拉想与上帝亲近都难。直到有一天，他沮丧地向上帝呼求说，主啊，这是终生的呀，我儿子及我们的余生都将如此度过吗？我必须接受这样的生活吗？主啊，你能理解关心我们的情况吗？当莎拉向上帝发泄怨言后，他坦诚说，上帝的回应令他非常的惊讶。他告诉我，在他刚跟上帝说出他心中的痛苦的那一刻，他就明白了。他几乎可以听到上帝轻声地对他说，莎拉，我明白的，因为我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在世上的日子都充满着忧伤和痛苦。喜乐之主，我的儿子成为了悲伤之子。 而我儿子在世上满是痛苦和泪水，这是终生的。对于一个从未哭过的人来说，在世上的苦难成了他终生的残疾，日复一日。我在天上看着我的独生爱子离开天上宝座，降世为人，牺牲自己承担了世人的罪。莎拉突然意识到上帝确实能够理解时，从那时起，他终于接受丹尼尔成为残疾的事实，也能够完全地向上帝敞开心扉。耶稣基督在世上所经历的痛苦成为他的安慰，因为上帝完全知道，完全能够理解。上帝看着独生爱子在世上过着忧伤痛苦的一生，这就是让莎拉愿意更加亲近上帝的原因。朋友，你不必有一个终生残疾的儿子才能理解这一切。在你的生活中，可能有些事情使你远离上帝，因为生命中充满了很多不好的情况，如自闭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多发性硬化症，随便你所能说出的疾病等等。当事情发生时，的确很难去克服，但靠着上帝的恩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即便是终生的残疾，问问莎拉吧，她完全清楚这个中的滋味。朋友们，我想让你们知道，今年七月是庆祝我坐在轮椅上50周年纪念，让我们一起往属灵的高峰前进。愿上帝祝福您。
没有人会预料到，一个因审判不公平的案件在美国洛杉矶所引起的暴动要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其实这种的情形可真不少，不说远的，就这一个世纪好了，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谁会料到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呢？而中国大陆的内战、韩战、越战，又有谁会预先估计到付出的代价是那样的可怕惊人呢？许多时候，人所说的话也付上相当大的代价，而我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言语行为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付出这么高的代价。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朋友，他曾经这样的表示，当他见到年轻有为的护士因为工作的不谨慎被艾滋病感染，即将丧失生命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这又是那位在信上随便的仁兄所始终未及的料想的严重后果吧。在另外一方面，今天许多人不知不觉的为赚取这世界的利益而付上最大的代价。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一个人所能够付出最高的代价，莫过于一个人的生命灵魂。如果一个人为赚取世界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使得灵魂永远的沉沦，就是赚得的世界又有什么用呢？人就是这样的无知透顶。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他甘心乐意地为我们的无知付出最高的代价，以他无罪的生命为我们牺牲，代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信服福音可以得到拯救 与重生。没有一个生命比这位曾经创造世界万物的主耶稣基督生命更加的高贵，更加的珍贵。可是他就为你我所犯的罪付上了最高的代价。耶稣的救恩是宝贵的。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 and discipline.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Take control.
钉他十字架。
钉死他！钉死他！
这些人简直不像人，倒像魔鬼了。我从没听过这样像鬼般的仇恨。
我是以色列的大祭司，我说这个人必须钉死。
耶稣是清白的，我不能听他们一喊而定他死罪。也许他们看见鞭打流血就会可怜耶稣，那我就可释放耶稣了。
肃静，巡抚大人来阳台了。
我虽然查不出他的过失，仍要下令鞭打他。士兵们，剥下他衣服绑在柱子上，开始用鞭子狠狠地打。这还不能叫群众满意，去把那杀人犯巴拉巴从监牢带出来。兵士们，把这个耶稣带进衙门院子里。
兵士们聚集一堂，要侮辱虐待耶稣。
哎，他真
是
死
了，
太王
了，
太王了，我叫您陛下行礼，
谢谢您，
还找你王
冠
呢。
哎，王冠，哎，我来做一顶嘛，用荆棘做的嘛。
哎，王还要有王杖嘛。
我问你呢。
哎，好，
有为的，哎，可以当做王的权杖，哎，放在他手中。
来来来来，
大家跪拜在他面前，是拿上了人耶稣陛下。
王冠来了，王冠来了，荆棘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啊。
不知道这王冠给他什么感受啊？我来叫他感受到。
他们用围子连连打耶稣头上的荆棘王冠，使他血流满面。
哎，叫他跪下，叫他下跪了。
恭喜您陛下！
恭喜您陛下！
陛下，
我要特别的朝拜他，用我的口水敬他。呸！巡抚大人，叫你们带他上来。
两个人犯，杀人犯巴拉巴和纳撒勒人耶稣都站在这里了。你们看这人，我带他来此，你们可知道我查不出他有罪来。你们再看巴拉巴，他的凶相和形态处处可看出是个凶犯恶徒。
巴拉巴给我们，
巴拉巴给我们，
耶稣在十字架上。
但是我查不出耶稣的罪。
我们有律法，照我们的律法，他该死，因他自身是上帝的儿子。
也许这人是神人。你是从哪里来的？你不回答我，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放你，也有权定死你吗？耶稣，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了。
大人，他是指我说的，这是他又一次的亵渎。
这人已饱受鞭打、虐待、侮辱了，这惩罚已经足够了，因为我没有发现他有罪，我要放他。
哎，你若放他，就不是凯撒的朋友，谁自称是王，谁就冒犯凯撒。
该亚法不轻易罢休，因为比拉多让了步，打了一个无罪之人，所以该亚法认为再吵闹下去，比拉多还会更让步，完全妥协。比拉多走向审判席，要做最后判决。
看你们的王，
除掉他，钉死他。
对，除掉他，
钉死他。
我可以钉死你们的王吗？
我们只有凯撒是王。
凯撒万岁！
凯撒万岁！
除掉耶稣！
凯撒万岁！
端一盆水来。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我要洗手，表示流着一人的血，其罪与我无关，他在你们手中。
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巴拉巴，我放你。耶稣，我不能救你了。
除掉他，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大群人押着耶稣走出比拉多审判厅，在大门口停下。兵还押着另外两个强盗，要同钉十字架。
停下来，把那个原给巴拉巴的十字架放在耶稣肩上。
哎，报告百夫长，我看耶稣不行，背不动
了。你别管，听我的话。
是长官。
把那两个轻一点的十字架给巴拉巴两个同伴。
这个时候，全耶路撒冷都知道耶稣受审的消息，所以很多人来看。人群慢慢地向城外骷髅地走去，人群中也有耶稣的门徒和母亲。
开路，
开路！
给你自己的王开路，站开！
他背不动那重十字架，受了那么多折磨，更没有力气。看他背上在流血，他两次被鞭打，他倒下去了。
弟兄们，搬开那十字架，扶犯人起来，然后再放在他身上，叫他背。背呀，背呀，耶稣！
他又被压倒了。可怜我儿，
我主的母亲大人，我来扶你走吧，把头靠在我的肩上，别干那些恐怖的事情了。
约翰，谢谢你，但我这母亲巴不得让我替她受这些苦，我愿再受。
一个才进城的乡下人古利奈人西门正在看发生了什么事，他说：“
哎呀，多可怜呐！这个人背不动那么重的十字架，他就倒了。
哎呀，多可怜！这个人背不动那么重的十字架，他要倒了。那个人看起来好像是耶稣，就是他。” 我的两个儿子都跟从了他。
抓住这个人，弟兄们，他同情犯人，就叫他替他背十字架。
耶路撒冷的女子们，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将来要受的灾难而哭。
给这个带路，立大十字架，
立大十字架，
立大十字架。
有些基督徒不肯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得救，会有永生，属灵的生命因此在原地踏步，很难成长。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请听听资深牧者郭振友老师对这方面的讲解。
那有一些呢，明明是已经得救，但是呢不肯定，那有什么问题啊？如果得救但是不肯定有什么问题啊？我有一次去开布道会，我讲完以后呢就不招了，嘿，有几个人举手，有个高，举得很快很高，举得很高，哇，我看得很兴奋哦，哇，很有觉知。所以完了以后，我就跟那个要我来的弟兄说，哎，某某某，感觉举手好高哦，很有决心了。他说郭教授啊，不用那么开心了，弟兄啊，每次讲员护照的话，他总是第一个举手的，有什么问题？他不肯定。当你不肯定是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啊？你就会徘徊在开步点，总不敢往前走，是变成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没有力量的基督徒。你要我们信主啊，只是要开步点啊，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所以如果他是真的基督徒，要鼓励他说，你是基督徒了，不要站在起步点，往前走。曾经说，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停在开步点，要往前走，要帮助他确定他已经得救。你怎么帮助他确定得救呢？两方面。第一部方面，我们看看经文本身所说的，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好，我找到的时候，请来念一下。
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这见证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使徒约翰写这封书信呢，他的目标是什么？使徒约翰是要鼓励祭拜人说，你们真的有接受耶稣的话，你有神的儿子的话，你就有永生了。不是你行为做多好，而是你真的认罪悔改叫上去就有永生了。另外一段经文比较有趣的，就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
怎么为圣灵为印记，这是什么意思？哦，这个很简单嘛，我不是说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嘛，其实呢，如果你对那个典故更清楚的，你发觉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的。我有一次听一个神的仆人，他分享这个典故，他说啊，看圣经，如果你对这个历史背景了解多一点的话，你更能体验它的精粹所在啊。他说原来呢，以前犹太人呢，就买地是有一个习惯，买地怎么买呢？比方说这个有块地，这块块地呢，我就说准备下个月一号交割了，但是之前我现在放了定金，下个月的就来拿了。这个卖主呢，就将这个块地里面挖一些土出来，放在一个瓶里面，就封起来，封起来在上面打印。平年土的话就交给你的，到时候你过来领的话，就凭那个瓶啊来做证明。这个典故就从这边来，我就问弟兄姐妹们，这个跟我们所说的有什么关系？你知道？这个地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有神天国、天堂啊！你现在去了天堂没有？还没有。天堂的滋味你现在完全没有吗？有没有？有一点的哈、哦。为什么有一点呢？因为有一土印放在里面了，有点感觉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天堂是什么？天堂是跟神很亲近在一起，完全在一起的地方。现在怎么样？神灵住在里面。我们虽然是有点模糊，我不是很完全听懂，但是是有一点感觉。所以现在你发觉到，我们个人的生活有平安喜乐，是不是？或者教会生活里面有弟兄姐妹相爱，其实是以求天堂生活的缩影而已嘛。你不需要等到以后的才知道的，你现在就有了。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你应该有这些感觉。
神的话告诉我们，接受耶稣就有了永生，那是一个确据。而且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心里有平安喜乐，跟基督徒在一起会感受到彼此相爱的美好，那都是预先尝到天堂的滋味，也是我们会有永生的确据。谢谢郭老师的讲解，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昨天晚上看见一个女孩子，似曾相识。今天早上躺在床上，又想起她，到底在哪里见过呢？突然心中明白过来，我觉得是圣灵开我的心，我看见十年前的自己，在那女孩身上看见自己。我想翻开心里面的记忆，好好的回忆一下，但是心里面有一股力量阻止我，并且一节经文清楚地浮上心头，那就是哥林多后书5:17那里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段经文在这个时候对我有完全全新的一个意义。以前我一直认为这一句话单指在信主的那一刻，以前的旧事都算过去，从此罪得赦免，成为新人。但是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对我的心说话，让我有新的看见。原来在现在的日子里，每当我到神的面前，向神认我已经知道的罪，他昨天提醒我的，最近提醒我的罪，我向他承认，向他说我不再做了，向神悔改，跟他说对不起，神就赦免我的罪，也把以前的我再次的来重新更新一次。所以我就在每一次的认罪以后，就再度成为一个新人。就如耶利米哀歌那边有一句话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如此我自己勉励，不用再去翻旧事，神都忘记的，我也应该忘记。保罗说，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是他对我的心意。接下来我也想到另外一方面，就是主里的肢体，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我亲爱的家人，他们也是如此接受神的恩典。同样的，每当他们去到神面前认罪交托的时候，神也不再纪念他们以前的种种，算他们为新人。那难道我还能向神说他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待我，不公平，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伤害我？神好像对我说，他们以前的事我都已经原谅忘记了，就像我忘记你以前得罪我的种种事情一样。所以让我想到以弗所书那里说的，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清晨的领悟再一次让我明白，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宗教哦，它是一种关系，我与神的关系，然后也教导我与别人的关系。感谢主，他的话带来 新的亮光。
听众朋友，大多数人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为人类赎罪而死的。那么耶稣在替人类赎罪受难过程当中，他承受的创伤和痛苦有多大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1969年到2003年，祖格比博士在美国纽约州担任法医，并且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担任客座教授。祖博士曾经根据他的法医知识和经验，出版了一本书，陈述耶稣受难过程中身体所经受的重创与疼痛。下面我就把这个过程当中的几个重点截录，分四点简述如下。第一，耶稣经受的恐惧。根据圣经路加福音22章特别记录，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为什么汗珠如大血点？祖博士说，人在极端惊恐的状态中引起焦虑，影响自主神经系统，恐惧刺激人脑主管害怕的中枢神经杏仁核，导致人体大量发汗，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血压增高，把血液快速地从比较不重要的部位灌注进入人体脑部、膀臂与腿部的肌肉，协助人或者是备战或者是逃跑。人体皮肤这时候呈现苍白，消化系统功能降低，可能出现腹绞痛、呕吐现象等等。耶稣这时候可能因为大量出汗、呕吐而感觉精疲力竭。他在客西马林园祷告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使徒在旁边睡觉。当天使来帮助他的时候，他的心理和生理反应突然逆转，造成血管扩张、破裂出血，血进入汗腺、汗管，经过挤压，血液溢出皮肤的毛孔。汗珠如大血点，这段记录让我们看到耶稣被抓之前的恐惧害怕，也显露为世人赎罪、上十字架替你我做代罪羔羊要经历的刑罚痛苦所引起的巨大恐惧。第二，耶稣被鞭打的创伤与疼痛。摩西律法规定鞭刑不可超过39鞭，罗马军人残忍，受刑人常死在鞭刑之下。耶稣当年33岁，木匠出身，行走各处3年，身体健壮，可能鞭刑冲刷的次数只会多不会少。刑具鞭毛是皮质鞭子，尾巴分叉，系上铁球、羊骨和尖利的金属片，叫做铅科。分叉的尾巴跳来跳去，落点不一，是为了鞭打过程中背部、胸部、膀臂、大腿、脖子、腋下、肋骨都被鞭毛冲刷到。鞭刑过程首先引起外表皮肤、肌肉、血管的撕裂，接着是肉眼看不到的体内伤，可能包括肋骨断裂、肺淤伤、胸腔出血、局部肺刺伤引起的气胸、肝脏、脾脏被金属片划破。这些内伤可能导致前期的创伤性休克。受刑人被鞭打的时候可能会间歇性呕吐、痉挛、震颤、几次的昏厥。 每一回难熬的鞭毛冲刷剧痛，迫使受刑人痛苦的尖叫，大量出汗，精疲力竭，可能的肺积液和肋骨断裂会造成受刑人呼吸疼痛困难，浅而急促。39鞭的鞭刑可能导致失血125毫升，胸腔积液，发汗，呕吐，受刑人可能会出现低血容量性休克。第三，耶稣基督披戴上荆棘做的冠冕承受的痛苦。荆棘刺刺伤头皮和头颅，刺激三叉神经，也就是头部前半部分面部的神经，也刺激正骨神经，也就是头后半部的神经，促使脸面、眼睛、前额、鼻道、耳道、口腔、唇部、舌根、舌侧、下颚与双颊的疼痛。耶稣走上刑场，骷髅地路上三次跌倒，罗马军人用苇子敲打荆棘冠冕，与群众近距离的碰撞，甚至烈日微风都能引起持续加剧的疼痛。荆棘刺引起的疼痛感和电极、烧红铁器灼伤眼睛，或者是放入口腔的这些酷刑感觉是一样的痛苦难熬。这时候耶稣体内血液大量流向头部，每次苇子击打荆棘冠冕及碰撞跌倒，会导致荆棘刺入皮层，切断头皮血管，造成血管破裂，大量出血，可能引起低血容量性休克。这时候的耶稣可能已经有几回呕吐，站立不稳，贫血性头晕，呼吸浅而急促，全身发软。耶稣抵达刑场的时间是当天中午，身体应该是灼热疼痛，轻轻的触摸，身体的震动、位移与呼吸都会刺激中枢位神经，形成难熬的痛苦。气温升高也会增加痛苦难熬的感受。第四，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经历的痛苦。耶稣被钉十字架使用的铁钉长 12.5 厘米，粗 9.5 毫米，钉子进入手掌的部位是在拇指与食指间的虎口，脚也是一样。圣经特别明说，耶稣的骨头是一根都没有折断。钉十字架的过程是，一个罗马军人压着他的胸部，一个压着腿，一个把耶稣的膀臂弄直，然后用铁钉把他的手掌钉上横木。钉子刺穿手脚的细部过程，耶稣会感觉到一股疼痛螺旋似的由膀臂辐射而上，他会因为感到疼痛而大声喊叫。同样的痛苦耶稣要再经历一次，同时还要挣扎着呼吸。然后是双脚，罗马军人必须搬动耶稣的脚，为了上下两只脚与木桩齐平，移动的过程是蛮横的、痛苦的。钉子穿过两脚面的拇指与食指间，会造成大腿、小腿抽筋麻木。耶稣为了减轻疼痛，会弓起他的腰，尽量使得大腿打直，减轻抽筋的疼痛。铁钉穿入双脚，切断神经的疼痛经历和手掌是一样。钉十字架的过程中，耶稣身体的血液与体液不断流失，光是把耶稣从平躺在地上钉十字架的位置举起来，把横木固定在已经竖立的木柄上， 耶稣在罗马军人粗暴的动作下经历折磨，有可能已经休克。过去学者们推测耶稣的死因有窒息、心脏病、内出血、休克，而祖博士从法医病理学所提出的研判，耶稣应该是死于创伤性休克与低血容量性休克。听众朋友，以上介绍的是耶稣为人类赎罪，作为世人的代罪羔羊，他整个受难过程当中身体经受的创伤和疼痛，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